弟兄姐妹平安，是吧？沙龙，很高兴我们又一起在这里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先来祷告。阿维努沙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妥拉所写的每一句话，主你教导我们如何在你的话语中间，我们能够得着祝福。主，谢谢你，因为你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永不改变，你的爱长阔高深，以至于我们在读你话语的时候，我们愿意更多的用我们的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谢谢你今天的讲台，求你与我们同在，使听的讲的，主，我们都能够同蒙一灵感动，让我们能够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样式，让我们成为耶稣的见证者。谢谢主，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在恩主的手中，祷告感谢奉靠耶稣哈马西亚的名，阿们。弟兄姐妹，一年一年的过真的是很快，这周我们要进入第38个单元 Parasha Korah。这里呢是从民数记第16章第一节一直到第18章的末了32节。Haftarah 是撒母耳记上11章第14节一直到第12章的22节。在新约的部分是罗马书第13章第1节到第7节。本周的 Parasha 我们都知道，从16到18章他讲述的都是与利未人有关系，从可拉一党的叛乱，接着是神晓谕摩西将12个支派的首领和亚伦的杖放在会幕里法柜前，也就是神说这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神说我所拣选的那人他的杖必发芽，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接着18章神说亚伦的子孙也是祭司所应该担负圣所的职分，以色列人归给神至圣的供物要归亚伦和他的子孙，献的举祭并且摇祭都给亚伦，赐给他和他的儿女作为永得的份，是这样的一个条例。16章一开始我们看到了利未的曾孙歌侠的孙子以斯哈的儿子可拉，这个可拉就是我们这一周 Parasha 的名字 Korah， 和流便子孙中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与比勒的儿子安，第二节说到并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他们在摩西的面前一同起来。非常遗憾的是，上一周的 Parasha 神刚刚颁布了妥拉，也就是神的诫命律例典章，而这一周我们所读到的 Parasha 就进入了叛变，经历了12个探子他们窥视迦南地之后带回来了恶信，使得以色列确认他们往后的40年要在旷野中漂流，一直到那一个世代的人倒闭在旷野，木已成舟，似乎一切都回到平静的生活，但却在这个时候利未家族他们兴起了腥风血雨。这里有几个人我们要先来看一看，首先要看的是可拉。可拉到底是谁呢？在创世纪第46章第11节说到利未的儿子是格顺、歌侠、米拉利。 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的第十八节，说到哥辖的儿子是暗兰、以斯哈、希伯伦、乌薛。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十一节提到以斯哈的儿子是可拉，所以我们知道可拉是利未子孙后代。而民数记第四章第十五节说到将要起营的时候，亚伦和他的儿子把圣所和圣所的一切器具遮盖完了，哥辖的子孙就要来抬，只是不可摸圣物，免得他们死亡。会幕里这些物件是哥辖子孙他们所当抬的，每一项圣殿的服饰神都看重，不分轻重。民数记第四章第十八节他说，你们不可将哥辖人的支派从利未人中剪除。但是看起来这个事件的首脑是可拉，当然还有流便的子孙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在民数记第二十六章提到以色列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众子哈诺、以路、希斯伦、加米，法路的儿子是以利亚，以利亚的众子是尼姆利、大贪、亚比兰，就出现在叛乱的两个人的名字。他说以勒的儿子安，从流便的家谱中其实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比勒或是安，或许是因为翻译的缘故，但是一般犹太的解经家他们认为这个应该就是法路，流便的儿子法路。非常让人惊讶的是可拉这件事情离开探子报恶信的时间非常的接近，推测是发生在是离开埃及第二年发生的。这些百姓是经历了埃及的困苦，神降下的石灾带领他们过红海出埃及，在过了红海之后有金牛犊事件引起神的震怒，甚至他们到了迦南地去窥探，造成四十天抵四十年旷野的飘零。他们看到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安全的平护在他们的中间。但是可拉一党的争权，他们完全无视于神神圣的存在。这样的一个争权不禁让人想到隐藏在背后煽动鼓动这个暴乱的人到底是谁。那我们从这个事件中来看可拉这些人的特质是什么。第一个，自我，他们非常的自我，喜欢自我的吹捧。他说全会众个个既是圣洁，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所以他们看自己比别人强，所以他们看重的是他们自己。第二个，因为嫉妒惧怕而造成他们要起来叛乱。人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会产生嫉妒，因为看到了过去发生的事情，对某些事某些人也会产生嫉妒，但是对于未知的未来他们所产生的是惧怕，不知道这个事情会不会继续下去，而继续下去之后会产生什么事情，所以惧怕就在他们的心里面生了根。而第三点是他们呢与人密谋，我们知道他们集结了250个人，这250个人不是籍籍无名的无名小卒，事实上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告诉我们，他说以色列会中的250个他们是首领，就是有名望选入会中的人，就是说他们的地位 是举足轻重。第四个，他们用的是狡猾的言语与挑衅的指控。他说你们擅自专权，当摩西打发人去召以利亚的儿子大贪亚比兰，他们说我们不上去。然后呢，接下去他们就说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要在旷野杀我们，这岂为小事？你们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并且你们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也没有把田地和葡萄园给我们为业，难道你要剐这些人的眼睛吗？他们说我们不上去。这里他们表达了三点对摩西的不满。首先，我们知道摩西一再一再地说神会赐给以色列人迦南那块流奶与蜜之地，但现在他们却要再被困在旷野40年。相较之下，这句话好像是说你将我们带离了流奶与蜜之地。那么那个地方埃及，在他们的心目中埃及才是流奶与蜜之地。其次，他们指责摩西让以色列人死在旷野。在上周 Parasha Shila Lekha 中，神因着探子的事件，他下令以色列必须在旷野停留40年。在此期间，除了加勒跟约书亚能够进入迦南外，所有的成年人都要死在旷野，倒闭在旷野。但这项判决并不是因为摩西的错，以色列人拒绝跨越边界进入迦南，他们看见那一地的人巨人，而他们看起来自己好像是小小的蚂蚱。神在愤怒中，他要灭绝他们，直到摩西说服神赦免他们并减轻他们的刑罚。摩西所做的只是为他们争取更多生存的时间，并且承诺最终他们的子孙要征服迦南，要进入迦南美地。第三项指控摩西专权要做王，而他们 这些人第五个特性，他们是喜欢挑拨造成分裂。摩西、亚伦和可拉他们是同一个支派，可拉事件是由利未人起来所做的，金牛犊事件却是全会众。相比之下，感觉好像那个叛乱的阶层更高一层，因为是由利未人神所看重服侍他人起来叛乱。那摩西的反应又是什么呢？摩西听见这个话，他就俯伏在地。民数记第12章第3节说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这是亚伦和米利安因摩西所许的古时女子，他们就会谤他。他说难道耶和华单与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这个时候，耶和华神忽然对摩西、亚伦、米利安说，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他们三个人就出来了。耶和华神在云柱中降临，站在会幕门口，召亚伦和米利安，两人就出来了。耶和华说，你们且听我的话，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与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乃是在我全家境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这是何等大的恩宠！神认可了摩西， 当然，在金牛犊事件中，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里面，摩西他为百姓祈求神赦免。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他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摩西站在一个敬畏神的地步，他也同样惧怕神的名被亵渎。金牛犊事件之后，神说：“我要差遣使者在你面前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领你到那牛奶与蜜之地。”他说：“我自己不与你们上去，因为你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我在路上把你们灭绝了。”摩西如何回复呢？他说：“你若不亲自和我同去，就不要把我们从这里领上去。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的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是因为神神圣的同在。摩西深知道神同在的重要，所以他的祷告是用神同在 来祈求神跟他们一起上去。探子报恶信，当众人说用石头要打死加勒跟约书亚的时候，神愤怒地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不信我要到几时呢？”那是个非常无奈的一个说法，神非常的无奈，我到底要忍受到什么时候？他们到底不信我要到什么时候呢？他说：“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但是他对摩西说：“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也神要重用摩西代替亚伯拉罕的后裔，但是摩西就回答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面前行。”他说：“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能显现，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并不以有罪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致，直到三四代。”他说：“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我们的神不轻易的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而且他一直一直在赦免那些抵挡他的人。而但是这些赦免是要付代价的。神说：“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看见什么？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你们中间凡被数点， 从20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大地。那些人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神说，按着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待这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重，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并在这里死亡。这是神对那个探子事件所做的审判。可是反观可拉一党的作为，他们所看到的摩西、亚伦好像高高在上，吸引所有人的注目，因此他们就产生了嫉妒，因而私欲蒙蔽了他们的良心。就像以弗所书4:19说的，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摩西与可拉性情真的是天地有别，但是这件事件真正幕后的主谋是谁呢？每一件违背忤逆神背后都指向同一个主谋，那就是撒旦。约翰福音8:14，他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的，因他的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就是说谎之人之父。耶稣啊，说得很清楚，你要选择与世界站立，那么你就是认这个世界的主魔鬼为父。但是当你选择我们的神，你谨守遵行他的话语，那你就是他的儿女，你就应该与这世界迥然要分别。加拉太书5:24，凡属基督耶稣啊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定十字架上。所以当你把你的自己的肉体跟你的私欲定在十字架上，这世界上一切对你来说都没有你仰望神读他话语来的重要。但是魔鬼的试探可以成功是什么因素呢？雅各书1:14，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15，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那么就可以明白可拉一党的结局，因为最后就生出死。弟兄姐妹，发生在妥拉中间的每一个事件都不是让我们读读过去就好的。每当我们读一个事件，我们就真正要仔细的专注，到底与今天的你我有什么关联，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我们如何在这个故事中间，在妥拉所发生的事情中间学习到功课。而这些发生的事情就好像神颁布的律例典章，而这些人只是他们的举例说明。你遵守或是你不遵守，你是正面的，你是负面的。正如哥林多后书3:6，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叫人死，经义或者我们说的圣灵叫人活。所以当你读神的话语，要恳求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得着经义，因为圣灵经义能够叫人 活。路加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我们知道当耶稣啊被试探，他说魔鬼用了各样的试探就暂时离开了耶稣啊。所以魔鬼试探，但是神他是试炼，让我们越试炼越像金晶。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到，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第十四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非常清楚，你为什么会遇到试探，你为什么会胜不过试探，因为你被你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魔鬼的试探从起初到末了一贯的伎俩，第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因为凡世上的事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世界他会用你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让你随从世界而流。回到民数记，摩西要可拉，你和你的一党要拿香炉来，在耶和华面前把火盛在炉中，把香放在其上，耶和华拣选谁，谁就为圣洁。摩西对可拉说，明天你和你一党的人并亚伦都要站在耶和华面前，个人要拿一个香炉，那么共250个，把香放在上面，到耶和华面前，你和亚伦也各拿自己的香炉。于是他们个人拿盛上火加上香，同摩西亚伦他们站在会幕门口。使用香炉出现在妥拉，我们可以说应该是屈指可数。让我们来看看利未记第十章第一节，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各拿自己的香炉盛上火加上香，这也是一个悲剧，献上燔火就被神击杀了。利未记第十六章第十二节说到，拿香炉从耶和华面前的坛上盛满火炭，又拿一膀捣细的香料都带入幔子内，这是在讲亚伦在赎罪日那天所做的事情。另外两次都出现在这周的帕拉夏中间，民数记十六章十八节我们都知道，那么亚伦跟摩西他们站在会中，大家250个人都拿着一个香炉盛上火。甚至在十六章第四十六节我们可以看到，摩西对亚伦说，拿着你的香坛，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又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众那里为他们赎罪。记着，这个香炉是有作用的，是要为百姓赎罪，因为有愤怒从神耶和华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了。但是我们从哪里可以看到支派有香炉呢？这就是从妥拉中提到的香炉的另外一次，就是帐幕立起来的时候，各支派的首领前来行奉献礼的时候，一个金鱼，这个希伯来文 cap， 他说众十舍客勒盛满了香。这个金鱼和香炉你可以看，就是在这个画面上，这次香炉出现在各支派手里，在圣所他们献奉献礼的时候提供的必需品之中有这一项。因此从这里我们没有办法推断出香炉的意义或是有什么特殊的作用，从这些经文中我们也无法明确的知道 为什么要选择香炉，而不是圣所中其他的仪式来作为圣洁和神拣选的事迹史。拉叙他们解释说，他说这种香比任何祭品都更令人喜爱，因为有香味，也是因为其中含有死亡之药，就像拿达亚比户因为使用燔火来焚烧香炉，以至于他们被烧死。前面的第二个跟最后一个提到的香炉是与圣殿祭祀有关，其余的则叙述了罪恶和死有关的事件。香炉传达了关于界限、神圣和神审判的强烈属灵性质，他强调了神圣和世俗的区别。接着耶和华神晓谕摩西亚人说，你们离开这会众，我好在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摩西亚伦他们照样俯伏在地说，神，万人之灵的神啊，他说一人犯罪，你就要向全会众发怒吗？耶和华晓谕摩西离开你们，离开可拉、大丹、亚比兰帐篷的四围。摩西起来往大丹、亚比兰那里去，以色列的长老也随着他去。摩西就吩咐会众说，你们离开这恶人的帐篷吧，他们的物件什么都不可摸，恐怕你们陷在他们的罪中，与他们一同消灭。于是众人就离开了可拉、大摊、亚比兰帐篷的四周围。大摊亚比兰带着妻子、儿女、小孩子都出来，站在自己的帐篷门口。倘若耶和华创作一件新事，使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于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落阴间，你们就明白这些人是藐视耶和华了。所以百姓他们就看见了地开口，把他们和一切属于他们的都吞下去，叫他们活活的坠入了阴间。又看见有火从耶和华神那里出来，他烧灭了有献香的250个人。那么这个事件是否就到此停止了，就止住了呢？第二天以色列的全会众向摩西亚伦又发怨言，他说，你们毁了耶和华的百姓，你们杀了耶和华的百姓。会众聚集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向会幕观看，不料有云彩遮盖的耶和华的荣光显现。哇，这下我们看出来有大事要发生了。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离开这个会众，我好在什么转眼之间把他们灭绝。他们二人就俯伏于地。对于神的愤怒，摩西他是神家中尽忠的仆人，他真知道主人的特质。摩西对亚伦说，拿着你的香炉，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加上香，快快带到会中来，因为为他们赎罪，因为有愤怒从神耶和华神那里出来，瘟疫已经发作。所以亚伦照着摩西所说的拿来，跑到会中，不料已经发作了。他就站在活人死人中间，瘟疫就止住了。所以这边讲到，除了之前坠落阴间的人之外，遭瘟疫死的总共有14700人。哇，灭绝不只是那些恶贯满盈外邦人的结局，我们甚至可以看见那些发怨言不遵守神的话语的人， 神照样用瘟疫来灭绝他们。我们的神是公义，但是他也是怜悯的。使徒行传第三章第二十二节，摩西曾说，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所以当我们讲到灭绝的时候，我不禁思想到我们的神，他所灭绝的人是没有原因的吗？没有任何的原因就灭绝他们吗？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这里说不听从那先知，不听从那耶稣啊，必要从民中全然的灭绝。民数记第十七章提到神要使百姓的怨言止住，神要晓谕以色列人，从他们手下取杖，每支派一根，让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十二根。他说，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各族长有一根杖，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并且将这个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这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接着支派每一个首领一根，总共十二根，当然亚伦的杖也在其中。第二天当摩西进去法柜的帐幕的时候，他就看到利未族亚伦他的杖已经发了芽，生了花苞，开了花，结了熟杏，一夜之间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神面前就拿了出去给以色列的众人看，他们看见了，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耶和华神就吩咐摩西把亚伦的杖还放在法柜前，给这些叛逆之子留作记号，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免得他们死亡。神对选民那些发怨言的人，为了要止息，民数记十四章二十七节，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于会众发怨言，他是用忍耐的心。而以色列人他们常常在发怨言，神说我都听到。发怨言不是只有对神，也对人。以色列全会众也都向摩西亚伦发怨言，那这是一个神的宣誓。像民数记十七章第五节，他说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不再传到我的耳中。弟兄姐妹，真的真的真的要非常的谨慎小心，不管是对人对神，有声无声的怨言，神说都达到我的眼中。神说我都听见，这些怨言都达到我的耳中。神对摩西宣告自己的名字，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的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必追讨他的罪，自负极致，直到三世代。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当他宣告他自己名字的时候，他说我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说我不轻易发怒，他忍耐到什么时候呢？他说我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诚实。但是对于那些有罪的人，他必追讨，他说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 而这一周的先知书 Haftarah 是撒母耳记上十一章第十四节到第十二章的二十二节。正如摩西一样，先知撒母耳他也是神领导真正的典范，还有也是那些叛乱后果的标准借鉴。以色列人他们拒绝神任命和高立的先知撒母耳，撒母耳依据神的指示，他说神是独一的神来治理百姓。撒母耳如同摩西一样，也是谦卑受苦的仆人，而撒母耳的儿子如同以利的儿子一样，没有完全顺服和圣洁行走在神的话语当中。他们从父亲那里或许学到很多，但是当贪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进入他们的里面，他们利用了先知、祭司和领袖和士师的身份，当人们走向他们的时候，他们开始一些无度的虚索，寻求自我的利益，与神的道背道而驰，也让我们看见神的选召是给那些谦卑仆人心态的领导人。今天我们要从以色列人叛离了神所高立的领导者，从历史中来看见这是以色列人被分散到各地原因的起头，而这些如何反应，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当以色列人来到撒母耳面前，他们要求要立一个王给他们，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像你所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所以当立完扫罗为王之后，撒母耳说，我从幼年到今日都在你们面前行。而针对高利王，撒母耳说，你们向我所求的我已经应允了，为你们立了一个王。我想撒母耳他事实上有一个愤愤不平的思想，我在这里，你们要在耶和华和他受膏者面前要给我做见证。他说，我夺过谁的牛，抢过谁的驴，我欺负过谁，虐待过谁，从谁手里受过贿赂而眼瞎呢？若有，他说我必偿还。正如摩西因着可拉一党，他甚发怒对神说，求你不要享受他们的贡物。他说，我并没有夺过他们一匹驴，也没有害过他们一个人。众人他们就对撒母耳说，你未曾欺负我们、虐待我们，也未曾从谁的手中受过什么。所以他是一个尽忠受苦的仆人。撒母耳对他们说，你们在我手里没有找着什么，由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今日为证。他们说，愿他为证。那么接下来撒母耳述说从前，他说，从前立摩西、亚伦又领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是耶和华，现在他说，你们要站住，等我在耶和华面前对你们讲论耶和华向你们和你们列祖所行的一切公义的事。因着列祖的呼求，神差遣了摩西、亚伦带百姓出埃及，进入迦南。后来他们又忘了神，神就把他们交在夏所将军西西、非利士人并摩押王的手里。所以当以色列人常被这些人攻击的时候，他们又呼求耶和华，神啊，我们离弃了耶和华，侍奉巴利和亚斯他录是有罪的，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仇敌的手。他说，我们必侍奉你。所以神呢，耶和华神就差遣了耶路巴利、比但、耶弗他、撒母耳，救他们脱离四围仇敌的手。 那么使他们能够安然的居住。但是当亚门人他们的王拿辖来攻击他们的时候，百姓就说，哦，我们定要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哦，原来亚门人的王有了王，他们就可以去攻击别人，所以他们也要一个王能够来保护治理他们。但老撒母耳说，其实耶和华你们的神是你们的王。所以撒母耳说，如果你们敬畏耶和华，侍奉他，听从他的话，不违背他的命令，你们和你们治理的王也顺从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的神就好。但是倘若不听从耶和华的话，违背他的命令，耶和华的手必攻击你们，像从前攻击你们列祖一样。在这里撒母耳说，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就像摩西所说的，耶和华要创作一件新事。当然我们知道可拉事件中间地开口，可拉一倒就被吞灭，但是撒母耳说到的是在割麦子的时候求告耶和华使打雷降雨，使你们又知道又看出你们求立王的事是在耶和华面前犯了大罪。虽然百姓惧怕，求撒母耳为他们祷告祈求耶和华，他说，为我们祷告祈求耶和华你的神，免得我们死亡。这里他不是说我们的神，而是撒母耳你的神。他说，因为我们求立王的事正是罪上加罪。那么先知撒母耳在小麦收割时候祈求雷雨，以表明神对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不满。以色列小麦收割的时候通常是在初夏，天气燥热，那此时的降雨对小麦的收成造成不利的影响。这种异常的天气现象发生在雨水稀少的旱季，这是象征了神的大能，也谴责了以色列人要求立人为王的诉求。百姓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他们请求撒母耳为他们祈求，但是撒母耳反而对这些百姓说，你们不要害怕，你们虽然行了这恶，却不要偏离耶和华，只要尽心侍奉他，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是无益的，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所以可拉和以色列中250名首领，他们要求与大祭司亚伦要拥有同样的权利，理由是他们同样是圣洁的。而流便的子孙，他们的诉求又是什么呢？他们说他们是比摩西更适合当领袖，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长子。而在哈夫塔拉，以色列人拥有了自己的，多年来我们知道撒母耳一直担任以色列的先知跟士师。撒母耳他有提醒以色列人说，啊，神是他们真正的王。当然我们刚刚说到的背后推波阻拦的是来自魔鬼的试探和挑唆，惯有的伎俩就是利用我们人性中间我们刚刚说的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以当你亵渎神的律例典章，你就会看到今天 Parasha 跟 Haftarah 所给的训诲。正如这周的新约部分，保罗他在罗马书13章第1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顺服神及顺服神所拣选的，这一切早早就写在书上。他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我是叫你们成圣的， 耶和华，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典章，我就给你们降下时雨，叫地生产土产。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好叫你们存活，永远享福。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一切律例典章，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了穷人。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的地上，耶和华必大大赐福于你，是因为你谨守遵行他的一切律例典章。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那么神耶和华神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我们可以看到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这是神他所唯一要求的，就是你谨守遵行从他嘴巴出来的话语，谨守他的律例典章，谨守他的话。路加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节，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第二十一节，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向他显现。约翰二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若照着他的命令行，这就是爱。你们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这命令。从起初听见所当行的，起初从什么时候开始？创世，神说了所有的话，照着他的命令去行，你就是爱他。从起初所听见当行的，就是命令，就是陀拉。你我手中的这本神的话，就是与神爱的盟约，正如神与亚伯拉罕所定的单向盟约。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的神，人会被约，但我们的神他永不被约。十多年来一路走来，我们唯一的信念就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还是那句话，旧约在新约彰显，新约在旧约隐藏，这是一本完完整整的书。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五十一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人若遵行我的道，就永远不死。道成道，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了。耶稣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你们若不借着我，就不能到父那里去，是吧？它是一条道路，这是一个什么道？就是神口中的话。耶稣啊降世为人，为了我们，他成就了这条道，把神的道活在我们生命当中。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耶稣啊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而我们的父做什么呢？创天造地，又说的，他命令，他说的，他说有天就有天，他说有地就有地，他说把水分开，就把水分开，造人，话，说的就是话，成就了一切。那么神的话，当他用指头写下来，实践。耶稣的爱是没有条件，无条件的爱，他是永不改变的爱。我要说，神的爱永不改变。阿们，是他爱世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就是爱，但是他的爱不是没有条件的，他是有条件的。他说你要谨守遵行我的 话语，谨守遵行我的律例典章。那么就是爱我，爱我的他说必蒙我父爱他，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当神与我们同住的时候，那就是我们遵守他的道，他与我们同住。这就是神在我们的一生中间给我们的那个命定。你拿到了这个命定，你了解了这个命定，我相信你不会离开这个命定，就是一个这么简单的道理。十几年来我们所传讲的妥拉，就是神的话，他所要我们的也就是谨守遵行他的话语。这道不难，只看你有没有一个愿意的心。神将那个选择的权利交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手中，单看你要不要遵行他的话得着祝福，还是就如在经上所说的，不遵守他的命令的人必要被灭绝。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来思考如何走上这条路，神所说的我就去做，以至于我在今生是蒙福的。当我离开了这个世上，我得着永生，与神永远的在一起。谢谢主，因为他给了我们一条道路，是借着耶稣啊，使我们能够到父那里去。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弥陀佛，巴沙曼因，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每一次的 Parasha， 主你总是给我们丰丰富富的话语。主你要我们谨守遵行你的话语，而你的话语就是祝福。主要充满了那么多的祝福，充满了那么多的爱。主让我们能够说的是，主我爱你，我要遵守你的话，遵守你的道。主我相信阿爸天父也一样的爱我们，与我们同在，正如你与我们同在一样。感谢主，让我们紧紧遵行跟随你，一直到我们见你的面。主谢谢你将摩西将撒母耳摆在这周的 Parasha， 主让我们看见如何能够成为尽忠职守，在你的家中成为一个好的仆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帮助每个弟兄姐妹。主我们今日立定志向，主你所说的我们就去做，毫不怀疑。我们要这些经历活化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能够与你一同在乐园里面。主谢谢你，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啊哈马西亚的人，阿们。